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蜀县王朱春是明太祖的第十一个儿子，洪武十一年受封，洪武十八年命他驻守凤阳，洪武二十三年前往封地成都。他性情孝顺有爱，慈祥，博览群书，仪容举止文雅，皇帝曾称他为蜀秀才。在凤阳时，他开设西堂，邀请李叔金、苏伯恒商讨文史。到了蜀地后，聘请方孝孺做世子的老师，题写其居所为正学，以教化蜀人。他到郡学讲学，知道各位博士贫困，分出俸禄给他们，每月一担，后来成为定制。他制造安车赐给长史陈南宾，听说义乌王申贤德，聘请他前来用客礼对待。王申的父亲王一死在云南，他前往寻找遗骨并资助王申。当时诸王都备战边防训练士卒，只有朱春用礼教守卫西部边疆，番人入侵，焚烧黑牙关。朱春向朝廷请求，派遣都指挥渠能跟随梁国公蓝玉出大渡河拦击他们。从此番人畏惧归服。前代两川的叛乱都是因为内地不法之徒勾结招致祸患，官府私自购买蛮人中的物品或者勒索引发争端。朱春请求将曾景相善之类从王府定为常供，此外全部免除索取。蜀人从此安居乐业，日益富裕，川中二百年没有遭受战乱，是朱春的功劳。明成祖即位后，他来朝见，赏赐比其他藩王多一倍。古王朱慧是朱春的同母弟，图谋不轨。朱春的儿子朱越俊被朱春责备，逃到朱慧那里。朱慧称他是前建文帝来欺骗众人。永乐十四年，朱春揭发他的罪行，皇帝回复说王的此举是周公安定王室之心。朱春入朝，赏赐金银绸缎数以万计。永乐二十一年去世，世子朱月谦先去世，孙子晋王朱友玉继位。起初华阳王朱月矩谋划夺取嫡子之位，朱春发觉了，恰逢他还有其他过错，杖责一百，准备谢送到朝廷。朱友玉为他极力请求，得以释放。朱春去世时，朱友玉正在京城，朱月矩偷窃王府财库，朱友玉回来后不过问。朱月矩又诬告朱友玉怨恨诽谤。明成祖召他入京审讯，恰逢成祖驾崩，明仁宗察觉他是被诬陷，命他返回封地，召见朱越矩。朱越矩仍然坚持上奏，仁宗将他的奏章扔在地上，将他迁徙到武冈，又迁到李州。宣德五年，总兵官陈怀奏报都司私下赠送给蜀王府火炮，用来夜间警戒，不合规制，下诏逮捕都司首领官。第二年陷害两个护卫，这一年去世。妃子李氏、世姬皇氏都上吊殉死，没有儿子。弟弟西王朱友徒党由罗江王继位，宣德九年去世。献王第五个儿子和王朱月坦由保宁王继位，天顺五年去世。继妃徐氏二十六岁绝食而死，谥号静节。儿子定王朱友该继位，成化七年去世。儿子怀王朱深已继位，成化七年去世。弟弟惠王朱深凿继位，弘治六年去世。儿子昭王朱宾汉继位，正德三年去世。儿子成王朱让许继位。从朱春以下四代七位亲王，将近一百五十年都约束自己遵守礼法，喜好学习，能写文章。明孝宗常称赞蜀地多贤王，举献王的家族规范作为各宗室的法则。朱让许尤其贤明，喜好儒雅，不亲近歌舞伎乐，创办义学，兴修水利，赈灾救济饥荒。嘉靖十五年，巡抚都御史吴山巡按御史金灿上报朝廷，赐敕书嘉奖，题写牌坊匾额为忠孝贤良。嘉靖二十年修建太庙，献黄金六十斤，白银六百斤，用玉带和布帛作为酬谢。嘉靖二十六年去世。儿子康王朱成岳继位，嘉靖三十七年去世。儿子端王朱宣齐继位，万历四十年去世。儿子恭王朱凤全继位，万历四十三年去世。儿子朱志树继位。崇祯末年，京城陷落，蜀地还平安。不久，张献忠攻陷成都，整个宗室被害，朱志树带领妃妾投井而死。襄县王朱伯是明太祖的第十二个儿子，洪武十一年受封。 洪武十八年前往封地荆州，生性酷爱学习，读书常常到半夜，开设景元阁，招纳才俊之士，每天从事校对书籍，志在治理国家，喜欢谈论军事，体力过人，擅长弓箭刀槊，骑马如飞。洪武三十年五月，与楚王朱桢征讨古州蛮，每次出入用浅青色布袋装着书跟随，遇到山水美景就徘徊一整天，尤其擅长道家学说，自号子虚子。建文初年，有人告发朱伯谋反，建文帝派使者前往审讯，朱伯恐惧，无法自证清白，紧闭宫门自焚而死，谥号为立。王没有儿子，封国取消。永乐初年，改谥为宪，设置辞官守护他的陵园。代简王朱贵是明太祖的第十三个儿子。洪武十一年受封裕王，二十五年改封代王，同年前往封地大同，粮饷运输艰难遥远，命令设立卫所屯田以节省转运。第二年夏，赵率领护卫兵出塞，受晋王节制。朱贵性情暴躁，建文年间因罪被废为庶人，明成祖即位，恢复爵位。永乐元年正月，回到原有封地。十一月，赐喜书说，听说弟弟放纵杀戮，夺取财物，封国百姓非常痛苦，告状的人多次了，而且王难道不记得建文时吗？不久命令有关衙门，从今以后王府不得擅自议事军民，聚敛财物，听从者治罪。后来又有人告发他不轨，赐敕书列举他三十二条罪状，召他入朝，他不来，再次召见，走到半路遣送回去，革除他的三个护卫及官署。王妃是中山王徐达的女儿，仁孝文皇后的妹妹，骄横嫉妒，曾经用欺图朱贵的两个侍女使他们生赖疮，事情上报，皇帝因为中山王的缘故不治罪，朱贵迁怒于世子朱训湍，将他们母子赶出到外面居住。朱贵已经年老，还时常与儿子朱训料，朱训玉穿着窄衣秃帽在市中游逛，袖中藏着垂斧伤人。王府教授杨浦上言，朱训料亲近军人武亮，与他赌博游戏，导致用棍棒打死军人，朝廷杖则惩治武亮，降斥责被告诫，稍微收敛。永乐十六年四月，恢复护卫和官署。正统十一年，朱贵去世，世子朱训湍先去世，孙子隐王朱世禅继位。景泰年间，曾上言总兵官郭登守城功劳，朝廷为此慰劳郭登。天顺七年去世，儿子惠王朱成练继位，弘治两年去世，儿子朱聪默先封武义王，因酗酒被革爵。后来在惠王丧期更加淫乱酗酒，被废为庶人，迁往太原。很久以后，惠王妃为他上书辩解，恢复武义王爵位，去世。儿子义王朱俊仗袭封代王。嘉靖三年，大同军队叛乱，包围王宫，朱俊仗逃走，得以幸免。事情平定后，赐书慰问。嘉靖六年去世，儿子昭王朱冲耀继位。嘉靖十二年，大同军队又叛乱，朱冲耀逃往宣府，再次赐书慰问。事情平定后，返回封国，上奏乱贼已经清除，军民都困苦，请求派遣大臣赈济安抚，下诏允许实行。嘉靖二十四年，和川奉国将军朱冲卓因犯罪被夺去俸禄，怨恨朱冲耀不为他开脱，于是与襄垣中尉朱冲耿谋划引导敌人进入大同，杀死代王。恰逢应州人罗廷喜等用白莲教蛊惑众人，看见朱冲卓散布妖言，于是出谋划策，约定奉迎小王子入塞，借他的军队攻打雁门，夺取平阳，立朱冲卓为主。事情平定后，就设计杀死小王子。朱冲卓认为对，先派人暗中拿着火箭焚烧大同草场五六处，并命令通晓蒙古语的人魏凤擅自出边，被总兵周尚文的巡逻士卒抓获，并得到他们所献的小王子的表文，审讯属实后上报，逮捕朱冲卓等至京城，赐死，焚烧其尸体。王府长史等官员都被逮捕治罪。总督侍郎温万达上书说，大同地方狭小贫瘠，俸禄粮饷不够开支，代王宗室日益繁衍，人多而贫困，而且地方靠近边境，容易发生反叛，请求酌情迁移河川、昌化等郡王到山西、陕西的空闲地方，下诏改迁到山西。起初 景泰年间，昌化王朱士坛请求迁移封地，景帝不同意，到这时才迁。代王宗室从简王到义王，封郡王的共有23位，而外迁的有10位。嘉靖26年，朱冲要去世，儿子恭王朱廷琦继位。饶阳王朱冲局多次因事侵犯朱廷琦，害怕得罪，于是以陈述边事为名，嘉靖31年奏报镇守、巡抚官员的罪过。明世宗为此罢黜巡抚都御史何思、逮捕总兵官徐仁等。朱冲局更加骄横，于是与朱廷琦互相攻击，前后审理的官员无法判决。巡抚都御史侯越上奏剥夺他的俸禄，朱冲局愤怒不接受。嘉靖33年，下诏派遣司礼少监王真前去审讯，朱冲局才服罪，被交付法司，囚禁在高墙。万历元年，朱廷琦去世，儿子定王朱奈铉继位。万历22年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弟弟新宁王朱奈均继位去世，儿子康王朱鼎未继位。崇祯2年去世，再传至孙子朱传奇。崇祯17年3月，李自成进入大同，全家遇害。襄元王朱训询是简王的第5个儿子，分封在蒲州。朱王前往封地后，除非请示命令，不得按时节探亲。朱训询思念大同不能停止，作思亲篇，言辞非常悲切。此后宗人朱聪美、朱聪中、朱俊木南、朱俊雀、朱俊田朵、朱俊韶、朱俊静、朱冲吞都擅长文章。朱俊静字若讷，尤其博学，有盛名，不羡慕荣华利益。他的姐姐临川县君嫁给裴雨清，地震城崩塌，裴雨清死，县君用头撞棺材，吐血而死，时年21岁。下诏赐谥号贞节。灵丘王朱训犬是简王的第6个儿子，明宣宗时受封，喜好学习，擅长写诗，尤其善于医术，曾施药治疗瘟疫，救活无数人。儿子朱士棒、孙子朱成义、曾孙朱聪阁三代亲王都因孝行得到表彰。朱聪阁的儿子朱俊阁能写文章，擅长书法。嘉靖年间，进献皇储明堂、二宋新献帝后挽歌，获赐金帛。朱聪阁曾请求封他的孙子朱廷芷未曾长孙，礼官上奏说没有先例，皇帝因为亲王年寿高，特别允许了。不久又封朱廷芷的儿子朱奈廉为玄长孙。朱聪阁去世，享年83岁。朱奈廉继承高祖的爵位。朱聪阁的从父朱成精微也有孝行，朱聪阁上报朝廷，赐金币奖励。下诏礼官，从今以后宗室中孝行着意向朱成精微这样的人，由巡抚巡按尚书上报。又有朱成精惧，是袭川王的重孙之一，父亲朱氏土泽因犯罪被囚禁在凤阳病死。朱成精惧穿着平民衣服跑到凤阳看丧事，尚书自我弹劾违反禁令，请求背着父亲遗骨回泽州安葬，如果不行，愿意做庶人，待在墓旁按时节祭祀。下诏允许回乡安葬。弟弟朱成娇也好学，有志气节操。嘉靖13年上言云中叛族之变性而得以消除，追究其祸端，实在是贪酷官吏积成的。臣忧虑天下的祸患隐藏在民心，以后不只是云中而已。只臣恳切直率，皇帝交给朝臣整顿实行。当时认为他兄弟二人是难得的贤才。万历20年，西夏不安宁，山阴王朱俊诈竟奏18章，御函规劝讽谏之意。代王一族处于边塞，朱宗室屡经祸乱，他们的言论都幽深思远，有朝廷士大夫所不及的。朱廷章是代王府宗室，崇祯年间担任巩昌府通判，代理秦州事务，有廉洁正直的名声。崇祯16年冬，贼军攻陷秦州，他被抓住，让他跪下，他斥责说，我是天朝宗室，头可断，膝不可屈。贼想让他活，他大喊说，今天只求一死，坐着神态自如，于是被害。肃庄王朱养是明太祖的第14个儿子，洪武11年受封汉王，洪武24年奉命与魏王、古王、庆王、宁王、明王在临清练兵，第2年改封肃王。又过一年，下诏前往封国，因为陕西各卫兵未集结，命他驻守平凉。 洪武28年才前往封地甘州，下诏命王管理陕西行都司甘州五卫的军务。洪武30年命令都率军队屯田粮，遇到征伐时让长兴侯耿炳文跟随。建文元年请求内迁，于是移驻兰州。永乐6年因打死三多卫兵以及接受哈密进贡的马匹，逮捕他的长史等官署。后来又听信百户刘成的话，治罪平凉卫军，下敕令将刘成等谢送到京城。永乐17年去世，儿子康王朱瞻彦继位。宣德7年上交一个护卫，王府中被盗，张贴榜文昭木告发捕捉盗贼的人。御史说这不合规制，治罪长史杨威。朱瞻彦又请求增加每年俸禄。敕书说洪武永乐年间每年俸禄不过500担，庄王不说的原因是朝廷考虑边缘转运困难。仁宗皇帝即位增加了500担，朕遵守祖制不敢违背。正统元年上言甘州旧王府改为都司，而先王坟园还在，请求禁止在靠近王府的地方砍柴。天顺3年进献马500匹已被边防，给钱不接受，皇帝强行给他。天顺8年去世，儿子简王朱鹿皮继承王位。成化15年去世，儿子恭王朱共纵继承王位。嘉靖15年去世，嫡长子朱真纡、长孙朱弼环都早年去世，次孙定王朱弼逛继承王位，41年去世。儿子朱敬炯先去世，孙子怀王朱深笃继承王位，过了2年去世。没有儿子，晋王第4子朱弼氏的儿子辅国将军朱敬应因血缘亲近应该继承。李官说朱敬应是怀王的叔父，不应该继承。皇帝下诏让他以本职管理王府事务，赐予册宝，罢免各官署。穆宗即位后，定王妃吴氏和延长王朱真将等人先后上奏说圣祖剪除群雄，平定天下，报答功勋的典礼只有增加没有废除。臣的祖父庄王受封边境，操练军队征伐戍守，保卫皇家，不幸大宗中断，反而拘泥于招募次序，没有顾及勋臣武将祭爵的典礼，这不是推崇本职后代藩位的做法。皇帝交给部里讨论，讨论结果认为应由郡王管理藩政，皇帝不同意。隆庆5年特别命令朱敬应继承肃王爵位，设置一半官署。万历16年去世，谥号奕。儿子献王朱申尧继承王位，46年去世。儿子朱石宏继承王位。崇祯16年冬天，李自成攻破兰州，被俘，宗室都死了。辽简王朱植，太祖第15子。洪武11年封为魏王，25年改封为辽王，第二年就藩广宁。因宫室未建成，暂住大凌河北边，立木栅为营。皇帝命武定侯郭英为他筑城郭公室。郭英是王妃的父亲，监督工程严苛急促。适逢高丽从国中到鸭绿江都积存粮食，皇帝担心他们有阴谋，而服役的军事很艰苦，命令停止工程。到30年才命都督杨文都率辽东各位士卒修缮，增加城上女墙，以加强边防。又绘制西北沿边要害地图给朱植和宁王朱权看，告谕他们说从东胜以西到宁夏、河西、察罕脑，东胜以东到大同、宣府、开平，又东南到大宁，又东到辽东，抵达鸭绿江，北到大漠，又从雁门关外西到黄河，渡河到察罕脑，又东到紫金关，又东到居庸关和古北口，又东到山海卫，凡是军民屯种的地方不要放牧，那些荒旷的和山场听任诸王驸马放牧砍柴，东西往来驻扎，借以随时练兵防寇，违者治罪。朱植在边境熟悉军事，屡建军功。建文年间晋南兵起，召回朱植和宁王朱权回京。朱植渡海归朝，改封荆州。永乐元年入朝，皇帝因朱植当初对自己有二心，嫌恶他，10年削去他的护卫，留下军校厨役300人供差遣。22年去世，儿子长阳王朱贵侠继承王位。当初朱植的庶子远安王朱贵宪、巴东王朱贵轩曾告发父亲有谋反意图，到父亲死后又不奔丧，仁宗即位后都被废为庶人。正统元年王府属官请求增加王禄， 皇帝下敕说，简王得罪朝廷，成祖特别后代仁宗、朝家禄能支取2000人，宣宗又给齐军300人，亲亲之恩已到极点，王一向违背礼法，辅臣不匡正，反而为王请求吗？三年，巡抚侍郎吴正上奏王不有爱朱棣，对代庶母寡恩，打死长史杜庶，在国中犯下很多过错，被召到京师审讯，得到他所有淫秽乱伦、凶暴不法的事。第二年四月，被废为庶人，看守简王园。弟弟肃王朱贵应继承王位，成化七年去世。儿子晋王朱豪盛继承王位，14年去世。儿子惠王朱恩金基继承王位。弘治五年，松滋王府众宗室朱恩绰等人擅自进入荆州府支取岁禄，朱恩金基禁止他们，都怨恨。后来宜宾元雍又引诱朱恩绰等人召集小人，夺取军民商假利益。朱恩金基揭发此事，朱恩绰等人更加怨恨，图谋杀害王。朝廷派官调查核实，将朱恩绰等人囚禁在凤阳，将其党徒分别折数。朱恩金基暗中让押送者刑讯他们，打死80多人。没几天，世子暴卒。八年，朱恩金基被上升居去世。儿子恭王朱宠涛继承王位，与弟弟光泽王朱宠三桓有爱，饮食衣服必共用。朱宠三桓有美德，朱宠涛有事必咨询后再做。正德16年去世。儿子庄王朱志格继承王位，因病不理政事。飞毛氏通晓书史，臣义有决断，内外肃然，贤德名声传天下。嘉靖16年，朱志格去世。儿子朱宪应继承王位，因信奉道教，被世宗宠爱，赐号清微宗教真人，赐予金印。隆庆元年，御史陈省弹劾朱宪因各种不法事，皇帝下诏削夺真人号及印。第二年，巡按御史告光先又弹劾他13条大罪，命刑部侍郎洪朝选前去勘察，全部得到他淫虐奸越的罪状。皇帝认为朱宪应因诛杀，念在宗亲免死，废为庶人，囚禁在高墙。当初副使师笃臣恨朱宪应很深，洪朝选到湖广，师笃臣伪造朱宪应的信送给洪朝选，借以要挟他。朱宪应树立白旗，称宋冤之道。师笃臣惊道，王反了，派500士卒包围王宫。洪朝选回朝，如实上报王的罪行，不说王谋反。大学士张居正家在荆州，向来与朱宪应有矛盾，嫌洪朝选不定朱宪应谋反之罪。过了很久，主父巡抚都御史劳堪罗之洪朝选罪名，使其死在狱中。后来张居正死，朱宪应送冤，抄了张居正家，师笃臣也死了。辽国废除，各宗室隶属楚藩，以广元王朱树土州为宗理。庆靖王朱瞻，太祖第16子。洪武24年封王，26年就藩宁夏。因粮饷未备，令暂住庆阳北谷为州城，就近延安，遂得宁夏的租赋。28年夏，诏命王管理庆阳、宁夏、延安，遂得各位军务。30年才见府邸。王好学有文，忠孝出自天性，成祖喜欢他，令每年一次到维州度夏。宣德初年，说宁夏低洼潮湿，水质不好，请求仍居维州，不允许，令每年往来一次，如成祖时。正统初年，宁夏总兵官使昭奏王阻挠边防事务，占据灵州草场畜牧，派使者由绥德草地往返，煽惑土民。奏章未下，有人告王检阅军队，制造兵器，购买天文书。朱瞻怀疑都是史昭所为。三年上书请求千国以避开史昭，英宗不同意，写信安慰。当年去世，儿子康王朱志奎继承王位。景泰元年，因宁夏屡遭兵祸，请求迁往内地，不允许。成化五年去世，儿子怀王朱岁虚继承王位，15年去世。弟弟庄王朱岁平继承王位，弘治四年去世。儿子恭王朱志独继承王位，11年去世。儿子定王朱台弘继承王位。正德五年，安化王朱志凡造反，朱台弘叩头行君臣之礼。皇帝下诏削去护卫，革除俸禄1/3，戍守其成俸长史。嘉靖三年， 朱台红贿赂镇守太监李兴、总兵官仲勋，请求为他们奏请恢复俸禄。李兴、仲勋不接受，朱台红怀恨在心。适逢宁夏卫指挥杨清等人得罪巡抚都御史张玄，图谋借王之手杀张玄和仲勋。事情败露，交由都司、按察司审理。杨清等人诬告朱台红图谋不轨，张玄上报。皇帝派太监福安、副都御史王时忠等人复审。上奏说朱台红有其他罪过，没有图谋不轨之事。皇帝下诏令廷臣定义，认定他先前屈从朱志凡，蒙恩后不改，煽动纠集小人，谋害守臣，废为庶人，留居府邸，每年给米300石，命其叔父巩昌王朱志州代理府事。朱志州裁减庆王府宫妃的柴米，取府中金帛数以万计。朱台红的儿子朱资至年幼时不受父亲喜爱，逃到朱志州那里。朱志州编造朱台红谋逆的谣言，让太监右使朱资至迎送，企图陷害朱台红以自立。怀王妃王氏上奏朱志州裁减衣食，以至于无法生存。凤陵王朱台汉也想陷害朱志州，于是揭发他独乱人伦的各种罪行。查实后废为庶人，囚禁在高墙。廷议认为朱台红父子乖离，将朱台红迁到西安，而封朱资至为世子，管理府事。这是嘉靖11年10月的事。15年，因两宫徽号恩典，恢复朱台红冠带，去世。朱资至先去世，弟弟惠王朱资方继承王位。好学乐善，以礼约束各宗室。世宗赐他敕书，建方表彰。宁夏修筑边墙，朱资方出银米资助工程。万历2年去世。儿子端王朱尼应继承王位，16年去世。儿子献王朱申玉继承王位，19年去世。第二年，宁夏贼人破败造反，王妃方氏将儿子朱率心藏在地窖中，自己上吊而死。当时寿阳四王朱尼应动破败，胁迫他投降，不屈，被囚禁。镇元王朱申轩管理府事，图谋袭击贼人未成功，府中人都被杀。贼平后，御史刘方玉说朱宗室死节的都因抚恤录用，方妃应见辞京表。皇帝下诏同意给银15000两，分别赈济各宗室。朱率心继承王位，去世。儿子朱卓红继承王位。崇祯16年，刘贼攻破宁夏，被俘。安塞王朱志炯，晋王的小儿子，12岁丧父，母亲卫氏教导他，性情聪明，过目不忘，善于古文。遇到近身士人学士，质疑问难，辩惑解疑，整天不知疲倦。著有《随笔》20卷。庶人朱志凡，祖父朱志通，是晋王第四子，封为安化王。父亲朱遂曼是镇国将军，由朱志凡袭封王爵。性情狂妄荒诞，相面的人说他当大贵，巫婆王九教鹦鹉妄说祸福，朱志凡于是觊觎非分之想。宁夏指挥周昂、千户何景、丁广、魏学诸生孙景文、孟斌、史莲等人都往来于朱志凡处。正德5年，皇帝派大理少卿周东丈量宁夏屯田。周东迎合刘瑾的心意，以50亩为一顷，又每亩敛银作为刘瑾的贿赂，敲扑残酷，数将魏族都愤怒怨恨。而巡抚都御史安为学多次仗辱将士妻子，将士恨之入骨。朱志凡知道众怒，让孙景文请各位武臣饮酒，用言语激怒他们，许多武臣愿意跟从朱志凡。又派人结交平鲁成树将及素日后交的张清等人。适逢有边境参将裘越、副总兵杨英率兵出外防御。总兵官江汉挑选精锐士卒60人作为亲兵，命周昂率领，于是与何景订约。4月5日，朱志凡设宴邀请巡抚、镇守官在府中饮酒，安为学、周东不到。何景、周昂率亲兵直入，在座位上杀死江汉及太监李增、邓广，分派士卒在公署杀死安为学、周东及都指挥杨忠。于是焚烧官府，释放囚犯，将黄河渡船撤到西岸，以断绝渡河者。派人招杨英、裘越，二人都假装答应。杨英率军保卫王洪宝，军队溃散，杨英逃往灵州。裘越率兵返回，朱志凡夺了他的军队，拿出金帛犒赏将士。 为蜀何景为大将军，周昂、丁广为副将军，张清为先锋，魏震、杨泰等为总兵都护，命孙景文作檄文，以讨伐刘景为名。陕西总兵官曹雄听说变乱，派遣指挥黄正驻扎林州，传檄杨英督率林州军队防守黄河，都指挥韩兵、总兵官侯勋、参将石原各自率军前来会合。杨英秘密派仆人仇月做内应，命令使用油水过河夺取西岸的船只，在河东岸扎营，焚烧了大小二坝的草料。志凡害怕了，命令丁广等人出城抵御，只留下周昂守城，派人召仇月前来。仇月假装生病，周昂来探病，仇月刺死了周昂，命令清兵骑马奔到志凡府地，击杀了景文连等十多人，于是擒获了志凡，迎接杨英的军队入城。志凡造反十八天就被擒获，丁广、张泰、陈清等人先后被抓获，带上刑具押送京城处死。志凡被刺死，他的子弟都被判死罪，有个孙子资财逃出，剃发为僧，居住在永宁山中。不久被当地僧人欺辱，到官府说明情况，被押送到京城。安化工人左宝平正在换衣局，让他辨认，惊叹道：这是资财殿下啊。皇帝念在他自行归附，免去死罪，安置在凤阳。宁县王朱权是太祖第十七子，洪武二十四年受封，过了两年到大宁就藩。大宁在喜峰口外，是古惠州之地，东连辽东，西接宣府，是重镇，有八万甲兵，六千辆战车，所属朵颜三位骑兵都骁勇善战。朱权多次会合诸王出塞，以善于谋略著称。燕王起初起兵时，与诸将商议说：从前我巡视塞上，看到大宁各军剽悍，我得到大宁，截断辽东，取得边旗助战，大事就成了。建文元年，朝廷商议怕朱权与燕王联合，派人召朱权回京，朱权不到，被削去三护卫。这年九月，江阴侯吴高攻打永平，燕王前往救援，吴高退兵，燕王就从刘家口小路直奔大宁，谎称处境窘迫前来求救。朱权邀请燕王单骑入城，燕王拉着他的手大哭，详细说明不得已起兵的缘故，请求带他起草表彰谢罪。住了几天，朱权对他毫不戒备。北平的精锐士卒埋伏在城外，力士逐渐进入城中，暗中勾结三位部长和各个庶族。燕王告辞离去，朱权到郊外为他饯行，伏兵突然起事，簇拥着朱权前行。三位骑兵和各个庶族一呼权都聚集，守将朱建不能抵御，战死。王府妃妾世子都随同进入松亭关，回到北平，大宁城成为空城。朱权加入燕军，时常为燕王起草檄文。燕王对朱权说：事情成功，就与他平分天下。等到燕王即位，朱权请求改封南方，请求苏州，回答说那是金鸡之地，请求钱塘，回答说先皇把他给了武帝，最终没能实现。建文无道，封给他的弟弟也不能享有。建宁、重庆、荆州、东昌都是好地方，任地选择。永乐元年二月改封南昌，皇帝亲自写诗送行，下诏以布政司衙门作为府邸，房屋规制毫无改动。不久有人告发朱权用巫术诅咒诽谤，秘密调查没有证据才作罢。从此朱权日益韬光养晦，建造了一间精舍，在其中弹琴读书，整个成祖时期得以没有祸患。仁宗时法禁稍有宽松，朱权就上书说南昌不是他的封国。皇帝回信说：南昌叔父接受于先皇已经二十多年，不是封国又是什么？宣德三年请求赐予靠近城郊的灌城乡土地，第二年又议论宗室不应定品级，皇帝发怒，多有责问。朱权上书谢罪，当时他已年老，做事多挑剔，以显示威严。朱权每日与文学之士交往，寄托超脱尘世之志，自号渠仙，曾奉敕编纂《通鉴博论》二卷，又撰作家训六篇，宁国疑犯七十四章，汉唐秘史二卷，史段一卷，文谱八卷，诗谱一卷，其他著纂数十种。正统十三年去世。 世子盘氏先去世，孙子晋王殿培继位。殿培擅长文辞，但性情急躁，多猜忌。景泰七年，他的弟弟义阳王殿宪告发他谋反，巡抚韩雍上报朝廷，皇帝派官员前去审讯，不属实。当时军民被牵连逮捕的有六七百人，恰逢英宗复位，全部赦免释放，只将教授游监贬谪戍边。殿培因此怨恨地方官，不以礼相待。布政使崔公激愤不平，王府的事务多被搁置不办，殿培就弹劾崔公不法。崔公与按察使元杰也上奏殿培私自进献惠王，惠王供认，逼迫内官熊弼自杀，审查全部属实，于是夺去护卫。过了三年，殿宪因有罪被赐死。起初锦衣卫指挥陆稿听信探视人的话，诬告殿宪与母亲通奸。皇帝命令殿培据实上报，又派驸马都尉薛桓与陆稿审问。殿培上奏无此事，陆稿审查也无实据。皇帝发怒，责问陆稿。陆稿害怕，仍坚持认为属实，于是赐殿宪母子自尽，焚烧尸体。当天雷雨大作，平地水深数尺，众人都为他们感到冤枉。弘治四年，殿培去世，儿子康王晋君继位，十年后去世，儿子上高王陈豪继位。他的母亲是以前的娼妓，刚出生时晋王梦见蛇吞噬他的房间，早晨有吃鸟鸣叫，对此很厌恶。长大后轻佻无威仪，但善于用文采行为自我修饰，术士李自然、李日方妄言他有异象，又说成东南有天子气。陈豪高兴，时常刺探朝廷事务，听到诽谤之言就高兴。有人说皇帝名圣，朝廷治理，就发怒。武宗末年无子，群臣多次请求赵宗世子弟立为皇子。陈豪属疏远之之，却深交左右，在皇帝面前称赞他的贤能。起初陈豪贿赂刘瑾，恢复被夺的护卫。刘瑾被诛后仍被夺去。等到陆完任兵部尚书，陈豪结交宠臣钱宁、臧贤为内援，想奏请恢复，大学士费鸿坚持不同意。众宠臣趁费鸿在廷试阅卷时取得宫中批示施行。陈豪更加放肆，擅自杀死都指挥戴宣，驱逐布政使郑岳、御史范禄，囚禁知府郑衍、宋以方，全部夺去附属王府百姓的房屋，放高利贷，强夺田宅子女，豢养群盗，在江湖间劫掠财物，官府不敢过问。每日与退休都御史李世石、举人刘养正等图谋不轨，副使胡世宁请朝廷尽早裁制抑制他。陈豪接连上奏胡世宁的罪，胡世宁被贬谪戍边，从此无人敢言。正德十二年，典仪严顺、内官陈轩、刘良秘密赴京上告事变，钱宁、臧贤等包庇他们，不予追究。陈豪怀疑是乘奉周仪所出，杀了周仪全家及典杖查武等数百人。巡抚都御史孙遂列举其事，途中被拦截，不能送达。陈豪又贿赂钱宁，求取宫中旨意，召他的儿子到太庙思乡。钱宁对皇帝说，用异色龙笺加金赏赐。异色龙笺是旧例用来赐给监国的书笺。陈豪大喜，排列仪仗接受祝贺，又逼迫诸生父老到朝廷上奏，称他孝顺且勤政。当时边疆江兵心得宠幸，太监张忠一副江兵想倾轧钱宁、臧贤，趁机对皇帝说，钱宁、臧贤极力称赞宁王，陛下认为如何？皇帝说，推荐文武百官可以任用。推荐藩王做什么？张忠说，臧贤称宁王孝是讥讽陛下不孝，称宁王勤是讥讽陛下不勤。皇帝说，对，下诏驱逐王府之人，不许留在京城。这时陈豪与李世石、刘养正日夜谋划，更加派遣奸人卢孔章等分布水陆要道，万里传报，十天往返，踪迹大露，朝野都知道他必定造反。巡抚都御史孙遂七次上章报告，都被阻截。众多权奸都得到陈豪的钱财，隐瞒其事不报告。十四年，御史萧怀上书揭发陈豪诸多罪行，说不早日制止，将来的祸患不可胜言。奏书下到内阁，大学士杨廷和说，应该像宣宗处理赵王府事那样，派遣勋戚大臣宣谕， 让王自新。皇帝命令驸马都尉崔元、都御史严一寿、太监赖义持玉前往，收缴他的护卫，令他归还所夺官民田产。陈豪听说崔元等将要到来，就定计在生日当天宴请各地方官。次日早晨，众人入府道谢，陈豪命令贾氏包围他们，声称奉太后密旨令起兵入朝。孙遂及副使许奎不从，被绑出斩首。逮捕御史王经、主事马思聪、金山参议黄宏、许孝廉、布政使胡连、参政陈镐、刘斐、千事赖凤、指挥许金、白昂等下狱。参政王伦、纪孝、千事潘鹏、施奎、布政使梁晨、按察使杨章、副使唐景都随从叛逆。以李世石、刘养正为左右丞相，王伦为兵部尚书，聚集军队号称十万。命令他的乘凤屠青与平素豢养的群盗敏念四等攻略九江、南康，攻破之。传不习文指斥朝廷。七月壬辰初一，陈豪从江西出发，留下他的党羽宜春王巩木条、内官万瑞等守城，自己率领水师避江而下，攻打安庆。听干巡抚迁都御史王守仁听说变乱，与吉安知府武文定等传习各郡军队先后到达，于是派奉新知县刘守绪攻破他的坟场伏兵。戊申日，直攻南昌。辛亥日，城破，巩木条、万瑞等都被擒获，工人自焚而死。陈豪正攻打安庆不克，听说南昌被攻破，大为恐慌，解围回军，王守仁迎击。乙卯日，在皇家渡相遇，贼兵乘风前进逼近，十分骄横。武文定即指挥余恩阳败，引诱贼军追力，前后不相连接。知府行巡徐敛、戴德如从后面急击，武文定回兵乘势进攻，贼兵溃败，斩首溺死者数以万计。又令派知府陈怀、林坚、曾瑜、周朝佐收复九江、南康。第二天再战，官军稍有退却，武文定率士卒殊死战斗，擒斩二千余人，陈豪于是退保桥社。第二天官军以火攻之，陈豪大败，各妃嫔都投水而死，将士烧死溺死者三万余人。陈豪及其世子、郡王、宜宾以及李世石、刘养正、屠青、王伦等都被擒获。陈豪从起事到失败共43天。当时皇帝听说陈豪造反，下诏公布他的罪行，祭告宗庙，废为庶人。逮捕兵部尚书陆完、宠臣钱宁、臧贤等抄没其家。江兵张忠怂恿皇帝亲征到良乡，王守仁的捷报传道，传习阻止。王守仁已带上刑具押宋陈豪等取到浙江。皇帝留在南京，派许泰、朱辉及内臣张勇、张忠搜捕江西余党，百姓不堪其扰。传习王守仁回江西，王守仁到杭州遇见张勇，把俘虏交付给他，让他送到皇帝所在。15年12月，皇帝接受所献俘虏回銮，到通州诛杀陈豪，废除其封国。起初陈豪谋逆，他的妃子娄氏曾劝谏，失败后叹息说，从前纣王因听信妇人之言而亡，我因不听妇人之言而亡，后悔莫及。嘉靖四年，益阳王巩愧等上言，献王、惠王是四府子孙共同祭祀的，并非陈豪一人所自出，如臣等都能甄别，依旧守职，而二王不能得到庙享，臣私下痛心。书三次上呈，皇帝命令益阳王以郡王身份主持祭祀，乐舞斋郎之类人员减半配给。宁藩既被废除，各郡王势力相当，不能统一，皇帝命令巩愧代理府事。去世后，乐安王巩罗代理。巩罗上奏以建安、乐安、益阳三王分至八支，著为法令。石城王殿笃是惠王第四子，性情庄重刚毅，家法很严。晋王殿培与各郡王交恶，临川、益阳都被构陷得罪，只有殿笃谨慎约束，不能以过失加罪。儿子晋浩孝顺有爱有美名，早逝。孙子陈福继位，与同母弟陈普、庶兄陈敏、弟陈化都吟纵杀人。弘治十二年，互相揭发奏告，陈福、陈普都被集为庶人，陈化、陈敏夺去俸禄。陈化于是跟随陈豪造反，被雷震死。 嘉靖24年，恢复陈服，陈普官带，陈明子拱挺，上书为父亲洗雪，也归还爵位。陈化的弟弟陈罕一向方正，陈豪想使他屈服，没能做到，多次派人烧他的房子，又暗示各宗室资助他，以显示恩惠，陈罕推辞不接受。陈豪失败后，陈罕得以免罪。他的儿子辅国将军拱盖，孙子奉国将军多，曾孙镇国中尉谋土为，三代人都端正谨慎，洁身自好，而谋土唯有其博览群书，通晓朝廷典故。各位王子孙中好学敦行的人，除了周藩中尉穆赏之外，没有比得上谋土为的。万历22年，朝廷商议增设石城，宜春管理，命谋土为以中尉身份管理石城王府事务，得以弹劾惩治不法之人。他掌管藩政30年，宗室之人都受他约束，闲暇时就闭门读书，著有《易象通》《诗故》《春秋代纪鲁论笺》及其他书籍，共112种，都亲手抄写。黄汝亨任进咸县令时，前去拜访，行对等之礼，长谈许久，随后谦逊的移动坐席。第二天，黄汝亨面北称弟子，人们都称赞他们两人。病重时，还在给儿子们讲解《易经》。他有八个儿子，都贤能好学。他的堂弟牟进在龙沙修建房屋，亲自耕种，赋诗终身。奉国将军拱瑶是瑞昌王殿善的四世孙，他的父亲陈渠受陈豪牵连，被逮捕囚禁在中都。哥哥拱瑞请求以身相待，拱瑶帮助他，最终得以洗清冤屈。嘉靖九年，他上书请求建立宗学，命令宗室设立祭坛，举行耕种养蚕之礼，谨慎对待祭祀典礼，留意宽缓刑罚，这些建议都得到皇帝批准。他捐献田产给白鹿洞书院以供养学者。后来因为议论礼仪符合皇帝心意，拱瑞呈上大礼颂，一同受到敕令褒奖。他的儿子们和家族子弟多有知名之士，多运多顿以孝顺有爱著称，多求多以秉持礼仪严肃庄重闻名，多多魁多信以擅长慈父著称。而多运与堂兄多进唯独闭门谢客，大量购买奇书教刊校对，以此为乐。万历年间，都府推荐他管理瑞昌王府事务，他推辞不接受。多求的父亲拱辽因陈豪之事被逮捕，多求才十多岁，哭着跑到军门请求以身相待，王守仁见到后认为他起义。嘉靖两年，他上书为父亲申冤，父亲得以释放回家，恢复爵位。当时各郡王统属于益阳王，而瑞昌始王无人祭祀，多求自称是小宗，应当主持宗庙祭祀，请求朝廷，朝廷特地下诏准许。于是他增加祭田，整顿家政，庄严如同朝廷典礼。他的四个儿子都庄重谨慎，爱好学习。奉国将军多黄是惠王第五子益阳王殿宪的五世孙，他孝顺有爱，爱好学习。益阳王传了五代而绝嗣，宗人推举多黄贤能，皇帝下令让他代理王府事务，瑞昌各宗室都归属他管辖。他性情廉洁沉静，清心寡欲，其妻熊氏早逝，他没有再娶，独自住在书斋阁楼，终达26年。万历41年，巡抚巡按将其品行上报朝廷，下诏褒奖。恰逢他因病去世，皇帝命令地方守臣增加祭礼一坛。还有多征，也是奉国将军，聪明过人，擅长诗歌，曾改名唤醒出游，足迹遍及吴楚一带。晚年因病瘦弱，仍不停止吟诵。去世后，门人私下给他谥号为清敏先生。他的儿子谋浑也有父亲的风范。当时乐安辅国将军多免有作诗的癖好，与谋浑等人纵情于诗酒，终其一生。